请诸位大德翻开达摩血脉论法本第23页，我们今天从23页第七行，23页第七行中间，23页第七行中间，若见本性，不用读经念佛。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23页第七行中段，请看内文啊。若见本性，若见本性，不用读经念佛，广学多知，无益。神识转昏，色教只为标心，若是心何用看教，若从凡入圣，即息习业养神，随分过日，若多成慧，令性转以道相为，自转无益。圣人于生死中自在出没，隐显不定，一切业居他不得。圣人破邪魔，一切众生但见本性，疑习顿习，神识不灭，须是直下便会，只在如今。上个星期我们把祖师告诉我们修行梦，我们修行如果梦见光明，那是好预兆，但不能执着。如果你是梦到了这非常的幽凄阴森啊，那表示我们业障是需要再用功的啊，这是业障重的现象。哎，今天所要讲的可以说是另外一段，另外一种内涵，另外一种内容啊。所以啊，上个星期讲的梦若昏昏，犹如阴暗中行，也是自心烦恼障重，也自知啊。这给我们做一个证明，你修行一定有修行梦。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明，我们的虚空藏菩萨他发愿做这个事情，也许在啊你觉得最得意那个部分，哎，他就来给你看念看念，看你梦中做得了主佛啊。那我们请看今天介绍的这个部分。若见本性，不用读经念佛，广学多知，无益。神识转昏，色教只为标心，若是心何用看教啊。假若你悟本真心，见了本性了，就像禅宗破处观以后，他是保任，就是在这里所讲习业养神啊，保任。这个保任的过程中，他不必读经念佛，但是如果你是破了出关，你又回到世间来啊，回到我们的世间，从事你的四农工商啊，那你还是需要依据对你最有启示警觉的经典，天天要读诵，或者你会悟后迷啊。你不要看破本参啊，破了本参，为什么古德往往要在山边水边来长养圣胎？那就是习业养神，那习有为的造作来长养圣胎啊。那为什么他不在社会上来长养圣胎？不容易，因为社会的引诱力太大了，你每天要面对的境界太多了。上个星期我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你对一个蚊子、蟑螂、老鼠哈，你对他慈悲容易啊，跟人与人之间呢，有时候会被人气死了，对不对啊？他这个来 伤害你、侮辱你、背叛你、啊、各种方法来整你。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修行才是真正的功夫啊。所以即使你破了本参啊，你马上就回到人间，那就有悟后迷的现象。以前那个境界感受到身心世界是一件事的，是一体的，一就是一切的，很清楚的感受到这个境界啊，你可以来保任，对不对？这都是影像，都是自心中的影像。但是一入社会，哇，这个激烈的环境，大染缸里面慢慢慢慢的感受完全没有了，那个感受没有了啊，那你想都想不出来，因为那是一种意境，那才真正的境界啊。啊，所以如果你是破本参，必须要回到人间啊！有的人，有的居士跑去参加三个禅期啊，那个主期和尚很有经验，能够让你刹那之间悟本真心，破本参。但是你家里啊，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只好回到世间，那你一定要读经啊，因为他是告诉你，警戒你，天天提醒你不要退堕啊。这是指如果你能够真的啊，能够这个长养圣胎，在水边和山边啊，溪边自己一个人用功，哎，那你可以这样做。或者是你念念自见本性啊，那最起码是要什么，是要那个破重关，也就是我们讲的不以万法为理，或是那个原教相似记，六根清净为了菩萨，那可以，那可以，哈，因为他不以万法为理，他就可以保得住了，啊，虽然偶尔也会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呢，不会差太多了。为什么？不以万法为理，就不起贪嗔痴。我们就是因为以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被这些外层境界缠缚住了，患得患失，烦恼才生出来的。如果知道这些是空的，不以万法为理，就像镜子挂不住了，那时时心地都是清净的啊，那一种境界就不会失掉了啊。那我们研究经典目的就是要明心见性嘛，所以我跟大家说明，时钟通通是为了明心见性。只是小圣见的是相似位，相似的自信啊，因为小圣所证的是第八识，还不到真如的境界啊。那佛陀是见性以后，夜睹明心，见性以后，从他的这个心里流露出来的语言，所以经教是佛的语言啊，戒是佛的行为啊，啊，禅是佛的心啊。所以呢，当然你已经跟佛心相应了，证得佛的心性了，那经教本来是证得心性流露出来的知见而已啊，那当然就不用再读经念佛啊。那因为你如果若见本性，你念了佛，那是真正的叫做实相念佛了，念诸法实相啊。为什么？具体即用了，不以万法为理啊，能够随顺自性实相啊，实相无不无相无不相，那就是能够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个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但不被怕染着了，所以具相离相，那个念就是觉啊，那这实相念佛，所以佛是觉意啊。众生迷是什么？为什么众生叫做迷？因为你根尘接触就被境界染上了，就去攀缘了，就啊升起利害啊得失取舍心生出来了，这是迷。那佛是什么呢？六根对六尘境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毫不攀缘，根本没有攀缘心，所以呢他不升起利害得失取舍能所相待之心呢，所以这就是觉啊，觉意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觉就是清净，迷就是染，就差别在这里。实相念佛是念念清净的，根尘接触，即相离相，所以 实相无相无不相啊，实相念佛，所以不需要再有心里还有一句佛号在你的内心这样转。为什么？你根尘接触，念念都是觉啊。所以你如果见本性，知道这整个境界都是你自己的自信嘛，一就是一切嘛，平等中观差别，那个就是念念就是佛，那是实相念佛的境界了，不需要再安立一个佛号的名相在你的心里啊。啊，所以什么叫做实相念佛？再从文字念佛可以入实相念佛的啊！你看下人居士的下人居老居士，他就啊，他还是倡导念佛法门呢、啊。他就说啊啊，密陀叫我念密陀、啊，口念密陀，这个心密陀，密陀密陀直念去。原来密陀念密陀，自己就是密陀了，自己就是佛了，这是觉嘛，念念觉，根尘接触，一点都不沾染，啊，不以万法为理，那个心就是觉呀、啊，就是自心密陀，它显出来的作用就是这样啊。说假若见本性，那就是原来密陀念密陀，你的作用跟佛无二无别啊。说不用念经念佛啊。广学多知无益，神识转分啊！啊，你广学多知啊，只是增长所知障啊。但是祖师大德很慈悲，他见性以后啊，他深入经藏，他知道众生啊，这三藏十二部经典，净空老法师把他安一个名称叫做啊，叫做教王啊，王教王。啊，被他网住了，就逃过万民了，对不对？网住了，不晓得一下讲有，一下讲空，一下讲非空非有，一下讲即空即有，把你都搞混了。说个叫教王，大教王。所以祖师大德怕我们被这教王网住了，他根本分不出东南西北了，找不出一个方向了。他在这个教王里面给我们找出路子了，分成这四个宗派，四个宗派让你一门深入。我们这个十一个班，我们佛学院十一个班，一个基础班，其他四个宗，就是依止我们祖师的心意，我们来开这样的学院。所以你看，天台宗祖师也是禅师啊，贤所宗祖师杜顺和尚也是禅师啊，啊，净土宗你看，净土宗的六祖啊，我们现在阿弥陀佛的生日。阿弥陀佛生日，哈 啊！我常常是开玩笑的。阿弥陀佛是外星人呐、啊，我们怎么知道他的生日，对不对？他是外星人啊，没有错啊。他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来的，他当然我们这里娑婆世界、啊、是不是外星人？是外星人，没错嘛。啊，这没有不恭敬的语言呢、啊。哎，那阿弥陀佛，我们现在有阿弥陀佛的生日，对不对？他是谁呢？他就是永明延寿禅师的生日啊。我们用永明延寿。禅宗的六祖是慧明，是六祖慧能大师，对不对？净土宗的六祖就是永明延寿，你看后面是什么禅师啊？永明延寿禅师，他是净土宗的六祖啊。你看他也是学了禅以后，他们为什么会去深入净土？也是他们悲心，他们看到啊，在了宋朝那个时候的禅宗啊，啊，大家。这个注解本禅宗的注解本都翻译出来了啊，有平唱拈骨诵骨，什么注解都有了，注解再加注解，注的大家都很一看就知道，哦，这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大家都是变成搞思想游戏的，没有实证的功夫了。那个参话头是叫你没有答案自己参到最后啊，原来是这样，欢喜啊，这样从头参到完差不多也都相应，内心相应。所以我说参那个，我们参那个公案不能跳，我看懂了才参，看不懂就暂时保留，看不懂就留在那里一直参，再参，合作参，参透了没、再过去。也许你参透了不是达到那么圆满，但是你进步了，你真的进步了。你在看懂的地方啊，就好像下棋一样，对不对？啊，人家下围棋。那个比他差的，他根本不想跟他下，每次赢你没有意思啊，对不对？他找一个 你输他的，跟他下你才会进步。你碰到那个卡住那个地方，有的人就哎，反正现在看不懂，就跳过去，你就参参，就是在你看不懂参嘛，参到你参透了，你就进步了，你就进步。不要看注解，这样一直参一直参过去。可是到了宋朝的时候，大家都看了那个公案的注解，大家都知道答案了，对不对？像我现在告诉你们，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道一句来，大家都很清楚，大家都咦，马上手举起来，但好像开悟了。但是呢，为什么这个秘密解开了嘛？如果这个秘密不要解开，大家真的有的参参一辈子，也许都参不透。所以那时候啊，那时候这个有名圆寿禅师一看，这个禅宗的行人，他是禅师啊，你看个个都是，哎。都是能言善道，好像看起来是开悟一样，觉得内心呢，哎呀，共高我慢，对不对？名闻利养，贪图享乐，啊，荣华富贵，这是什么？什么禅宗的德性嘛？对不对？啊，根本没办法真正做到安贫乐道啊，那所以不行了，所以才鼓励大家禅净双修了。所以有禅有净土，犹如戴家福，才有那个四句偈出来啊。所以永明前世禅师，他也是一以悲心来入净土啊，告诉他们要这个要修净土啊，啊，有个去处啊，他的目的是在这里啊。所以你看看，许多祖师大德都是从心地法门禅宗开悟以后，把经教里面舍成一部。啊，一步则一门深入啊，让行者能够择一而入。我们这始终都是这样来的，所以如果是对你自己的自作用，那经是佛的语言嘛？啊，佛为什么佛的语言是经？它是教化众生，是从他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你已经跟佛心一样了，你读经啊，这对不对？当然哈、啊，我前面跟大家讲，你是。为了提醒自己，因为你还不稳定嘛，你在世间上在无意中打滚，你要保持你自己读经是可以。但是呢，如果你很容易执着的读经，反而久了又变成了手执杖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用读经念佛，广学都是无益啊，神智转分就变成手执杖了，又抓住那些文字啊啊，就好像我前面跟大家说明了那个道义禅师，他的境界不错，达摩祖师。问他你的境界呢？他说：“哎呀，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而我的见处实无有一法可得。”你看他还有他的见处，还有那个实无有一法可得，那就是手执杖。到了你真正这个也离了，那就是具体即用了，根本没有这些歌藤了，这些文字像心里有所依靠的东西，依靠上去了就是歌藤了、啊。为什么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呢、啊？那就是自信的活盘托出啊，就是哈，我们讲活盘托出，这没有任何一点歌藤，没有任何一点依靠，对不对？不依靠啊，无有一法可得啊，啊，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心性圆满了、啊，根本没有这些依靠，具体显用，即用具体，体用不二。所以慧可大师他。就是显现那个功夫啊，他达摩祖师问他你如何呢？他呢走到达摩祖师面前顶礼三拜而回，哎呀，你真是具体显用了啊，实际理地不着一层了，没有那么多的歌藤，但是呢，佛事门中不舍一法，境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用得圆圆满满的、实实在在的，你得到了谁啊？所以啊，有一位。这个出家人啊，他问楚然禅师，问楚然禅师，他说一大事啊，有一大事因缘是难是易啊，啊，这一大事因缘是什么？成佛啊，啊，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嘛，所以这一大事因缘到底是难或是容易呢？我们心里想一定很难，对不对？哇，这三藏十二部经典，这个修行的无量阿僧祇劫，这一定很难。但是对禅师来讲，这位楚然禅师就讲了，也难也易，嗯，也很难也很容易，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也难也易呢？啊，他问，那、什么是易呢？楚然禅师回答：着衣吃饭，不用读经看教，不用行道礼拜啊，不用烧身锻炼，这岂不是容易吗？不用 看经啊，不用啊，不用读书啊，不用读经啊，不用礼佛，不用烧香啊。为什么？哦，六十宗都是道啊，啊，处世待人接物都是道啊，通通都是道啊。只要你心不用往外缘，你的行为那就是跟真理相应，道就是真理的化身嘛。但是你稍稍一攀缘了，那好了，这个真理就变质了，啊，就变化，就起了变化了。如果你不往外缘，顺这个心，那就是大道，无上大道，那就是无上菩提，那就是真理啊。所以不用读经，不用行道礼拜，烧身锻炼，这不是容易吗？那他又问了，那什么是难呢？稍有攀缘呐、啊，稍微念身攀缘的一念，微微的一攀缘，那便是五阴身心了 啊。所以五阴身心就这样来的。你看我们解释。五蕴天台座不那个那个我们一般呢、啊、在解释这五蕴法哈、啊、五蕴法色蕴色蕴色蕴我们都是指着是什么我们这个身子内根身外气界啊所以色蕴是四大组合的然后受想行识是心法啊那在楞严经都不这样解释楞严经解释色音啊，色就是四大这个色，色身相会出来的色音。色音是什么？就一念心动。他用这样解释，根尘接触，一念心动就有了色音了。啊，一念心动，一动以后，作意就跑出来了。作意的有作意，注意了，作意就跑出来。作意了，底下就有受想行识相续而生了。所以在楞严经，他把色音啊。他也把它作为心法，这一念心动，所以你看在这里就说明了啊，如何是难？一念微微的心动，就是攀缘啦，心动了，攀缘了，那便具五阴身心了，就有啦，啊，就具有五阴身心了，那就轮回生死都是从这一念染心所生啦。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讲心地法门？啊，哎，我一直在讲空。一直在讲空性的道理，告诉你啊，这个我们眼前这个境界，我们眼前六根对六尘以至六识，我们就眼前这个境界啊，你每天处事待人眼前这个境界，那是什么？是你自信，你的真心，你的自信，你的一心的梦啊，你的一心的梦，一心的梦。那我们晚上睡觉做的梦是什么？是你第六世的梦啊，那第六世是你自己哈、啊，你自己独头意识第六世的梦嘛，对不对？所以当你醒过来了，就没有了，因为那是你自己做的梦嘛，对不对？那你第六世晚上的独头意识这个做出来的梦，那、啊、怎么才会醒？怎么才会醒？很简单嘛，对不对？把你一摇，你就醒过来了嘛，是不是？不需要有什么功夫嘛，啊，不需要断剑之后他才会醒嘛。把你一摇，你晚上醒过来，哎呀，是空的啊。但是你这个自信，你这一心呐、啊，啊，我们都有自信呐、啊，都有理一心呐、啊，都有佛性呐、啊。你这个佛性真如做出来的梦啊，那就不是一摇就会醒了，那就要断剑之后，断剑之后醒了一半了，再断尘沙后又醒了一半了，再断。根本无明后真的醒过来了，哎呀，他原来啊是我的梦啊！但是你第六世的梦，因为那是你自己啊，你自己第六世嘛，啊，这第六世的根是七世嘛，是我执嘛，是你有自己的梦，醒过来就空了。但是今天你自信的梦，这个自信不用你，不是你呀、啊，十法界同共这个自信呐、啊。十法界同共，你这一心呐、啊，十法界同共这个真如啊，如来藏妙真如性是十法界共同相同的啦。所以这十法界三千诸法同共这个梦啊，这个梦啊，所以你醒过来了，其他众生都还没有醒嘛，都还没有醒，所以这个梦继续存在，继续下去。啊，那些梦没有醒的众生都以为是真的，在每一个法界都认为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实有的，这个是真的。你醒过来了，你终于看到，哎呀，原来那是 大家共同的梦嘛，这是梦境嘛，我现在醒过来了，原来它是我的心体嘛，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当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全世界里依旧是一切，哪里有这么多的生罗万象林林种种，原来它就是啊真常之理啊，就好像你梦醒过来了，它里面都是心啊，没有啊，都是心体啊，啊，没有其他的材料啊，梦里面的黄金啊、石头，没有其他的材料啊，都是心体啊。你这个真如的梦醒过来的，通通知道是自己的心变出来的，这是假的。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了，如果啊，今天我们十方法界一切众生，通通把根本无明破掉了，通通破掉了，大家。同时把这个根本无明一刹那都破掉了，全部的所有十法界所有一切众生通通把这个根本无明破了，这个世间当下化为空，变成一片光明，什么都没有，就好像你晚上做梦啊，梦里面一大堆境界，你醒过来了只有变成一个息灵不灭，一个灵觉性，一个觉知性而已啊，一个觉知性啊。所以当这十法界一切众生这个根本无明一破，这个浩瀚的宇宙一下消隐，全部没有了，变成一片光明，那这里面只存了一个东西，觉知性啊，本觉本有一个虚灵不灭的觉知性，那就是生命的本源了、生命的根本就是一个觉知性，一个知啊。所以古德常讲，知是一至众妙之门呢、由它变现十法界三千诸法。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宇宙的究竟的样子，原来是这样，学习放下，不要攀缘了、你攀缘的东西原来是空的，是你自己在攀缘自己嘛，因为那是你自信变出来的，必须用这样去学呀、预期要这样去学、因为我们在这个末法时候啊，心很容易动、很容易被境界骗了，当然第一个条件你要做到这一点，所以你才可以做到稍有念生遍即无因生，经历才可以知道稍有念生就阿住了，稍有作意念，哎呀放下他，因为他是假的，他是我的自己的梦啊，不要被他骗了，慢慢慢慢你就可以契入这个境界啊。所以啊，这个楚然禅师这段开示真的讲得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个若见本性不用读经念佛，广学都是无益，神识转分社教只为标心呐、若是心何用看教、你见性的是物本真心，念念相应啊，那何必看教呢？因为教是目的叫你明心见性而已啊。那若从凡入圣，继续习业养神，随分过日啊。那若从凡入圣，就是你悟后起修，从凡入圣就是宗门里面的破本参而后保任。保任，然后再破重关，然后再破牢关啊，那就什么习业养神了，习有为之造作啊，而长养圣胎啊。所以我说，为什么禅宗破本参？你看，我们世间法都是习有为的造作，都是在有为的造作啊。比如你做市容工商，你在做各种生意、各行各业，哪样事情不是有为的造作？你以前都习惯用有为的造作，你现在说我在。经营啊，不要说了，最简单的了，进一个 7-11 最简单的嘛，对不对？那个很单纯的，你说我无为的造作，那不可能，他要算成本，他要计较什么啊，对不对？进货多少，退货多少啊？这个钱有没有被那个被人家污了或者怎么样？还要小心一些啊，小偷啦等等啦，要怎么加强防备啊？你说这么简单的一个七号商店。你都要你就很难去习有为的造作。那如果你是做个公司的老板这个设计师，你怎么去习有为的造作？所以为什么古德就叫你习业养神呢？真的，我自从真的菩萨帮我在一个很善巧的因缘一个善巧的因缘，也善巧的机缘让我把公司停了，公司停了，公司停了，那我们员工，我几乎以两倍的那种资遣费，每一个人的欢喜，公司有利润， 所以皆大欢喜的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啊，你看现在建筑情况很糟糕啊，现在土地已经在往下降了啊，那个中人啊，有时候常常打电话来做土地介绍人，哎，要不要这土地啊？我这里好多资料，我说我现在没有做了，土地往下降，房屋也开始可以杀价，所以你们现在杀价可以杀高一点，没有问题，对不对？现在房屋不是那么容易卖的，往下降啊。那时候如果我是继续做，一定要再借大笔的钱，借大笔的钱，为什么资金很少嘛？再借更多的钱，房屋再卖不掉，再降价，我会把以前赚的一下赔光光。真的是三宝帮忙，我停了这个最好的那个停损点在那个地方停止。那停了以后啊，那我就真的可以学习这样的。我现在做的就是几乎就是佛教的义工嘛，啊，都佛教的义工，所以我发现我这段期间呢、啊、进步很大。你看看我以前在做公司的事业的时候啊，跟现在在讲的课那种感受都不一样了。啊，那个感受不一样。那时候真的，现在是真的可以学习习业养生，所以我才深深感受到为什么破出关呢？要去水边山边啊。其实水边山边那只是个表法的意思嘛，接近大自然，不要再去啊接触这种市容工商这种工作、啊，因为你还没有这个功夫啊。等到你真正可以达到打成一片了，啊。不以万法为理，你就出来了，利益众生。利益众生也是从啊开始比较没有那么激烈的，但是你如果达到这个境界破重关，哎，那个位阶是等于原教的初心位，那是位不退啊，位不退，再怎么样都不会退，这个位是有保障啊，对不对？一定有保障了、啊。我们现在都不见得有保障了、啊，我们现在只是善根深厚而已啊。我们现在在兴起这个，可以说是善根深厚，还不到位不退啊，位不退，还不到位不退，怎样会堕到地狱？一不小心起了个大乘，会堕到阿鼻地狱都有可能。但是因为你有这么好的善根啊，这个因缘很深啊，跟三宝的因缘很深，很容易处理三恶道啊。那如果你是位不退，那是绝对不会比这个位阶更低的嘛。所以你也许是啊用功到了二性三性，退回来也是到初性，所以啊更不退于大圣，这就有保障了。所以破重关以后可以入世间利益众生，到了破牢关三不退，哇，自母胎你都知道这个境界，那就真正完全成功了。所以若重返入圣，继续习业养神，随分度入啊，随分度入啊，就是随分度入叫什么啊？你这个有的衣食够了，不要再去贪求享乐，是要吃得好，要色香味俱全，衣服要这个毛的、丝的、绒的，要那个高级的，那就是多余的，那个安贫乐道啊，能够衣服保暖就好了，保暖就好了。那这个食物呢，能够养色身就好了。所以你看，以前呐、啊，那个出家人啊，因为以前这个布料很贵嘛，对不对？布料很贵啊，出家人那个衣服、啊、是补了又补，补了又补，补了又补，所以变成叫百衲衣。你看过那百衲衣吗？哇，全身都是补的，哇，几乎没有一次不是补的，没有一块这么大的好的布都是这样凑在一起的百衲衣，而且不是很规矩的啊，这里补那很不规矩，有的菱形，有的长形的，各种形状的一个衣服补的百衲衣，对不对？那是真的是，啊，保暖就好了。百衲衣里面也许就塞一些旧棉被的棉花啦什么啦，就冬天就塞一点东西在里面，保暖就好了。百衲衣那就是。一个证明，不需要求美丽呀、啊，啊！但现在我也说，我也看到人家穿了白衲衣，我心里是想，那件白衲衣一定比新的衣服还要贵，对不对？因为那是人工制造的，要缝成那样手工，一定要靠手工嘛，机器不能做嘛，对不对？普通的衣服一件，比如说是500块，他那一件我看3000块都买不起，为什么？手工，纯手工补成白衲衣，那这个穿那个。就有点表演性了，对不对？那就表演了，表演表演。那我觉得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凭良心讲，那是我的感觉啊。所以在这里讲了，继续随分度入啊，不需要这些讲求享乐什么了啊，好好用功，一心向道了。啊，底下这个很重要啊。 若多成会，令性转以道相为，自转无益啊。那古德常讲，一念称心起，百万障门开啊！一阵趁火烧尽了一切功德林，但是功德林烧尽了，就是你智慧性，哈，你的智慧没有了，智慧性你的悟性没有了，但是转成有漏福报，福报还是在的啊。比如说你修六度，里面有布施、持戒、忍辱这些，你一阵趁火烧掉了，那个布施转成以后得福报而已。它不能转成无漏的智慧啊，不能升起观照，不能增长你的悟境而已啊，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啊，是烧尽了你的智慧、你的悟处、你的悟性烧掉了。所以若多成慧，令性转以道相为啊，让你的清净自信，那你的自信，让你的佛性，让你自己生命的原貌离道越来越远了、啊，与道相为啊，你越见不到你自己的本来啊。然后呢，以那本来你觉得，我怎么体会的这么清楚？眼前这个境界就是我自己嘛，整个就是自己嘛，眼前没有一法实在存在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了，佛法里面跟我们讲，缘起无生，缘起无自性，缘起性空，缘起当体即空，那是佛亲证这个境界，那当体缘起性空这种道理啊。看这个啊，桌子。没有桌子的存在，它只是板凳合在一起的。房屋没有房屋的存在，它什么？它只是钢筋、水泥、砖瓦合在一起的。看任何一件事情，看了豪华的汽车啊，豪华的那个重型机车，看起来都没有真实的存在，都是手工加上机器，加上铁器，加上拼装一装，变成那个样子，我们就被它骗了。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存在嘛，它这个缘起之法，人家是佛，是亲证这样的境界，从言语来告诉我们。如果你只是在言语这样来研究，好像懂了，内心没有，那没有用啊。你要真正借了我刚才跟大家说明，你要观照用功啊，观到之后你内心也有了，果然没有，真的没有东西的存在，桌子没有桌子的存在，房屋没有房屋的存在，摩托车、汽车、豪宅啊，什么高贵品都没有一个事实的存在，那你相应了，这才叫做戒心相应了。你看不到一件法是事实的，你要有这样的感受，真的有这种感受出来，我跟你讲，你要离了这个。唯有念身遍计五音，你要离这个作意的因缘就容易了。为什么？一观照没有一个事情，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的存在嘛。所以我说啊，我们现在的修的方法都是在试修啊，不是全修啊。试修这是最辛苦的这一段啊，一定要忍啊。试修行六度，忏悔业障，改过向上，这是很重要了。到了全修的时候，就是什么？你有那种相应了，有那个境界感受了。所以我说，你有那种体会跟没有那个体会，只是文字理解这个道理，心里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中间差好长一段距离，非常长的距离啊！你如何去把你从文字跟你讲这些缘起性空、因缘生、因缘灭这个东西融成你心里有，你就要戒六度，你就需要资粮，需要努力去实践的资粮，它慢慢融进来了。融进来的融得越深，那就入了全修了。全修就不是对治，就靠观照，就靠观照。一照不以万法为理，一照六根清净，越照越细，就是从初原教初性一直到实性，这细到了几乎尽智双亡，能所双亡双明，几乎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啊，就入实性。等到这个真正做到了尽智双明，能所双亡，一下。就入了原教出诸位了，破根本无明正法身，梦醒过来了。所以你一定要从文字的理解到你心里有真实的感受，这才是真正能够升起受用的。那如果你常常起称心，那就是什么？换掉来说，你就认为一切境界都实有的嘛，五阴有，六尘有，那所以你就境界一动，你就动心了，就动心了。加上你的习气，常常起称心。这种常常容易起称心啊，这绝对不是个道人啊，这个修行大有问题啊，而且做个很坏的示范啊，对不对啊，做个很坏的示范，那如果这个人啊，他这个口才好，对不对，又能够表现常常起称心，人家会误会于哇，我只要文字懂啊，这个道理懂，会说会懂，那就是佛法了，反而错导人家的印象了。 今天这个世间人啊，我们世间人很容易听外面的话，所以以前那个打破黑金、破除黑金、冲破黑金，他都可以选上总统，对不对啊？结果呢，对不对啊？原来他正是黑金，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啊？我们说那个货都准备好了，现在呢，哎呀，公务人员的退休金，这个劳保的是什么退休金都快出问题了。哎，我讲到这个劳保出问题，我就想到，哎呀，我们托付给三宝，身心世界托付给三宝，绝对不会像托付给谢什么良将这么凄惨的，被倒掉快上千亿的，对不对？哎呀，托三宝最好，让他帮我们经营，那个利息是会很大很大，会让你开悟的，会让你得真实的受用的啊。所以啊，若多成慧啊，你知道，一定要改啊。呀，这个脾气一下就燥起来，一下就发作，一下就行诸行动，付诸行动，令信专一道相违啊，对不对？自赚无益啊，自赚无益啊，而自己有所得，以为自己有所悟，以为我懂了，其实呢，只是自己在损坏自己呀、啊。因为趁这个赚是损毁呀、啊，不是说赚到什么东西，自己这样做啊，只是自己在损毁自己的功德啊。啊，因为你的秤而丧失殆尽了、啊，啊，但是我们也会问呢、啊，对不对？也会问，哎，那如果真的我碰到了这个人无理取闹，哈、啊，怒目相视，我没有对他怎么样，冤枉我，诬陷我，将来整我来害我，那我不秤怎么行呢、啊？我就是会秤了、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哎，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对他笑脸相待，笑嘻嘻的怎么样？也不一定要这样啊。以前阿难就问佛陀的问题呀、啊。我说佛陀啊，如果我们这个僧团里面有比丘，他问四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僧团里面有个调皮捣蛋，天天跟他捣蛋呢，啊，我们怎么办呢？啊，你看佛陀不是说，哈，跟他对抗没有啊？佛陀怎么讲？莫宾啊，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就是。如果这个人这样，你就采取不要理他，不理不睬，不要理他，这样就好。这个不要理他真好。而且受用很大，你要不相信呢、啊？你回家，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太太，对不对？啊，跟你无理取闹，跟你怎样，你就一想到不要跟他吵，莫宾，哇，他一定三天他都受不了了，都不要理他，对不对？先生说啊，你行了，一告了，对不对？其实他就要跟你讲话了，对不对？啊，你是不是哑巴了？不会讲话了，不讲，喉咙痛了。感冒了，我带你去看医生了，他就故意给你找机会跟你谈的话了，在莫病。但是你要知道，你千万不要心里存着，这就是冷战，不要心存冷战了，那就不对了，那就有称义了。哎，我这是我什么？我是佛弟子，我依从佛陀的教化，莫病，对不对？我内心还是很平静。哎，你用这样，这招很厉害啊，啊，对不对？这招很厉害，用莫病，你可以化解好多事情了、啊，我也没有跟你冲突啊，就是不理不理不讲不理不睬啊，让他自己去觉悟。哎呀，我真的有错了啊！等到他真的啊，哎呀，这你何必这样嘛？哎呀，这个小事情一发生过去了，以后不可以这样哦，对不对？啊，这样人家会受不了的哦。来告诉他，所以佛陀这个莫宾真的是太好了，多用这个莫宾。所以当你碰到啊，你的周遭的情形有这种会让你实在会让你很难受，莫宾，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啊。所以这个若多成慧，令信转以道相为，自赚无益啊。圣人于生死中出没自在啊，隐显不定啊。这圣人，你看圣人就是你实证的，不要说这个法身大士，信位菩萨以上就不得了了。信位菩萨他就有这个本事了。这个观言教信位啊，我是指言教，言教信位菩萨就是在别教是初住以上的。那原教信位菩萨以上，因为我们禅宗，我跟大家说明了，禅宗天台宗是把禅宗归类在原教的范围里面，所以我讲信位都是指原教了啊。观行机还没有这个本事，信位以上就有这个本事，就有这种能力了，他能够成愿再来啊，成愿再来普入法界啊。那尤其在原教七信位以上，那是真正实质的成愿再来，因为他断见思烦恼，他可以不在这个六道里面受身，那真正的 承认再来，在原教七信以前，因为他事后还没有断尽，有的是异界事后断尽了，有的是色界事后断尽了，有的是还存无色界的事后还没有断尽。这以前你看他，比如说他能够在天上五不凡天，他愿意到人间，愿意到鬼道，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啊？因为他位不退了嘛，他可以在环境里面历练啊，用功，那也是可以说是叫相似的承认再来，因为他还没办法脱离三界嘛啊，但是他愿意比他所在的在那个五不凡天那个四禅天啊，他不在那个地方，愿意到人间来，这也可以叫做承认再来普度众生。所以信位以上都是贤位啊，贤位以上，贤圣位啊，贤圣位啊。那个如果是我们以藏教来讲啊，藏教这个分正记、悉陀含、斯陀含、阿那含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圣位的，这圣位啊，圣位悉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都属于圣位了。那他的究竟位什么？阿罗汉、辟支佛、佛国，这是属于藏教的究竟位，究竟即佛啊。那分正即佛，这个圣位的，就是悉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那悉陀含国，他断后跟那个原教的初心的断后是一样，都是断见后，但是智慧神通不一样啊，他的智慧性，原教的信位比藏教的虚陀王国更高了，所以你看称为圣位也不会错啊，因为这个藏教的七信位，藏教的佛位等于原教的七信位啊，他们就是佛位了，所以如果以藏教的眼光来看，这个信位菩萨以上都可以称之为圣位了，所以你看这圣位于生死中出没自在，如果原教信位以上他就有这个本事。那个我前面跟大家讲过的智者大师的师父哈慧师禅师，他就是生死自在的。那我再举一个生死自在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啊这个宋朝啊，一位善昭禅师，他也是信位菩萨以上，但到底到哪个位阶啊？但我知道如果是法身大师，那是非常难非常难，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那叫做不可思议解脱自在，那真的是照见五蕴皆空啊，信位菩萨以上就很不得了了。那这善昭禅师啊，那因为这个龙德府的李侯啊对他非常的仰慕，非常的敬佩啊，就一直请人家请他到那个承天寺来当住持，承天寺当住持啊。那他这个善昭禅师啊，那个承天寺很大，那是个大寺院呢、啊、哎呀他很不愿意来带这个领众，这些事物很烦呢、啊、这个很繁琐啊啊，柴米油盐还要教导众生，还有访客，一下这个大寺院，一下什么部长来了，一下什么是什么院长来了，一下总统来了，说对不对？像我们现在那个佛光山就是这样啊，很多人都去参观了，所以他不喜欢做这种事情啊。啊，那个龙德府的就李侯啊，他请人去邀请不动，或者他亲自去邀请，去拜托啦。啊，大家都对你非常的仰慕啊！如果你能够来我们这里当寺院，我们这里的佛教就大兴了、啊。哇，这个非常仰慕。他说：“好了，你先回去，我再研究啊。”那李侯就先回去了，他怀抱了希望就先回去，因为看他好像反应不错嘛，对不对？等他回去了以后，啊，这个过一两天。这善昭禅师就召集他寺院的弟子，这些弟子他单纯的领导大家修禅啊，参话头了等等，这容易啊啊！对，领导师傅的大寺院，那真的很事情很多啊，就好像个小的寺院容易领导啊，像佛光山很不容易啊，他寺院很多啊，很不容易啊。那他召集 他的弟子们，说：“哎呀，这龙德府的李侯要我去承天禅寺做住持，可是呢，我又舍不得离开你们呐、啊，怎么办呢、啊？啊啊，你们哪个人能够赶得上我啊？我就带你们一块去呀、啊，又谁能够赶得上我啊？对不对？哇、啊！”大家都很高兴了、啊，我们的师父对我们这么关心，还要带着我们走，哎，赶快就一个出来的师父，我可以跟着你去呀、啊，我一天可以走80里路啊，对不对？啊，80里路，这40公里啊，哎呀，三藏禅师说太慢了，太慢了，哎呀，你赶不上我，太慢了，太慢了。另外一个就跑出来，师父啦，哇，他很高兴。还好平时有用功，有在运动，对不对？有在做长跑。师父啊，我一天可以走150里。啊，师父说还是太慢了，还是太慢了，太慢了。啊，那个很高兴，嚯、哦，这个人不仅哈、啊、马拉松赛跑，还天天还做很多的运动。师父啊，我跟着你去，这一下你一定。没有问题了，我一天可以跑200里啊，一天可以跑100公里啊，那不得了啊！师父，哎呀，还是太慢了。大家心里都在想，那这个师父到底多会跑，对不对？都会走，对不对？这200里几乎是没有什么休息的，他怎么那么会跑？啊，正在想的时候，有一个瘦瘦的这个仙风道骨的瘦瘦的一个禅僧出来了，师父，我跟着你。师父说：“那你一天跑多快啊？”啊，师父啊，你跑多快我就多快。哦，是满意的微笑。好，师父就在他的禅位上坐的那个禅座上就圆寂了。他那个弟子在他旁边站着也圆寂了。这跑得真快啊，两个都一起圆寂了。你看，哦。那古德是这么潇洒，真的是生死自在啊！他原来是跑得多快是这样，他师父一坐就走了，他一站也就走了。哎，这个功夫啊，古代是常常都有啊，现代啊，对不对？说禅容易啊，有到这样的境界的呢，我看真的是寥寥无几呀、啊！哈、啊，所以哈、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圣人于生死中出在自在出没，隐显不定。那像善昭禅师这样的人，这种大菩萨，他绝对不会入偏执涅槃的。他现在又不晓得在什么地方，说不定在大陆，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啊，说不定到国外去弘法利生。他一出来，因为他有他的底子，他很快也有这种神通力，但是他不会显的。那显的都跟我们不一样啊，对不对？他这只叫佛光同尘了、啊，跟你完全一样。但是必要的时候，他就显一下子，他就这样的。在最需要的时候，他就显示一下的，啊，所以你看，这一次啊，净空老法师他去西里兰卡，哦，啊，强地玛师父接待他，哦，他说啊，他才知道强地玛师父是国师啊，他们国家的国师是皇帝的宗教顾问呢、啊，他可以在台湾打电话给他的总统啊，跟他总统真的是啊，他总统要选一个闭关的一个山啊，强地玛师父跟他挑了，跟他规格，跟他规划，啊，让总统可以去那里修闭关啊，安静几天，修禅，思维国政啊。那强地玛师父他回去他们西里兰卡，他们那个长老啊，100多岁那个长老都是九劫修行，都有神通力的，就跟他讲。啊，强尼玛，因为他的国师，他的长老嘛，对不对？啊，称强尼玛法师啊，你过去生在哪里？你知道吗？说他过去生就在中国啊，不晓得哪有法师啊，在中国啊，在中国。啊，强尼玛师父告诉我的，那你过去生在中国啊，所以你今世跟台湾跟大陆的缘都很殊胜啊。啊，所以他真的，他把西里兰卡人的南传带来了，带来我们台湾了。那他把，所以他成立一个原始三摩教学会啊，这个原始佛教三摩地协会了。那他也把我们北传的佛法传到西里兰卡，传到东西 啊，南北大会合啊，他来跟我讲这个，我说是，强师傅啊，没错啊，啊，你的长老说的不错啊，你过去生是在中国啊，那在中国是出家人啊，我过去生是你的师兄啊，因为我跟他太熟了，我们太熟了，那无所不谈，那我说我是你的师兄啊，对不对啊？真的啊，因为我跟他感情是不一样的，我跟他感情是相当麻吉麻吉的，对不对？我就这样跟他讲，对不对？啊，为什么？你看看，像他现在年纪轻轻，他现在五十几了。他有一次说：“啊，简先生，啊，今天我生日，五十岁的生日，他们给我祝贺说，啊，你五十岁，那很几多年了，说啊，你五十岁了。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才不过说二十几岁，还不到三十岁嘛。说是啊，我来这已经二十多年了，对不对？他现在来在台湾这样已经快三十年了，快三十年了啊。”他有这个因缘，他就回到台湾，所以他的台湾缘很殊胜啊，缘真的很殊胜，过去生的修行人。所以你看，像善昭禅师，他一定是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需要他，什么地方就示现啊，他什么地方示现，他就有那个因缘可以来弘化一方了、啊。所以隐显不定，隐就是走啦，真实自在，显又示现的人间呢、啊，帮助众生呢、啊，隐显不定。所以一切业居他不得，圣人破邪魔，这两句把它倒一下就更容易看得清楚了。圣人破邪魔，一切业居他不得啊。圣人破邪魔啊，他破邪知邪见，他具正知正见，破邪行啊，他依止三十七道品八正道，有的是八正道的行为，而以智慧照破烦恼，然后再修学转烦恼成菩提，然后再提升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啊，然后到了究竟呢，既无烦恼也无菩提啊，原来都是自心的体用啊，菩提也是个所知障啊，也是个解脱之见的那个知见啊，所以菩提也不能得啊，也不利啊，我有显极尽一心的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啊，这个时候啊，所以破邪就是邪知邪见啊，但是一从这个过程有经过这四个步骤，那魔当然啊，魔就是障碍折磨你的意思，折磨你有啊，又讲这个十魔，又讲八魔，一般统摄着一切魔为归类为四魔，四种魔，一种就是五蕴烦恼魔啊，叫你的这个念念攀缘，瑟瑟想行事啊，这个、我们讲三苦嘛，对不对？苦苦乐苦五蕴之甚苦的念念之甚呢、啊，叫你不得停息啊，所以你想静坐让心定下来啊，那个起心动念根本无法控制得住啊，所以五蕴魔啊，让你心不得安定啊，然后再来就是啊，烦恼魔贪嗔痴慢疑啊，啊，因为你有五蕴呢、啊，当然会生这个贪嗔痴慢疑啊，所以我们修行这个没有断，你心怎么能够清净嘛？你这个贪嗔痴慢疑很粗啊，啊，那粗的是从哪里跑出来？从五音，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楞严经》里面的色音是一念攀缘，一念心动，那就有了受，有了想，有了行啊，有了事，这五音是这样相续而生的啊。所以你看，就是因为这相续而生，从这里面情事的变化、心事的变化，起了贪嗔痴慢疑啊。我们这八识心丸跟五十一心所，贪嗔痴慢疑就这样相应而生啊，这是唯识的范围。我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能再详加解释了，就从这里生出来的。所以你修行一定是先从贪嗔痴慢疑断，你才有办法服五蕴啊。所以你看，贪嗔痴慢疑断了，哎，在这个断贪嗔痴慢疑的过程中，它慢慢也在断色音、断受音、断想音、断行音、断事音，正正如。所以贪嗔痴慢疑是根本非断不可境界、啊、所以这贪嗔痴慢疑折磨我们最辛苦啊！所以那一天啊，我跟这个建智法师在聊天， 他说这修行的法门啊怎么样啊，他学的法门，我说法门再多一个根本一定要抓住，断贪嗔痴慢疑。你的贪嗔痴慢疑有没有减轻呢？如果你贪嗔痴慢疑还是一样啊，不增不减啊，对不对？那你懂再多都没有用啊。最后你贪嗔痴慢疑越来越少，那五阴的往外去攀缘，五阴真之盛就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心念就越来越仔细，心念越来越仔细。有时候你白天哈都觉得不会有什么妄想啊，没有什么妄想啊，但没有什么妄想，久了以后马上有个感觉就出来，念心非常的激进，这样非常的激进，那种感受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感受在里面是一层一层的被剥落出来的，被贪嗔痴慢疑盖住，那里面五阴之盛藏在里面，五阴之盛慢慢淡了，哎，念心就妄想就离了，妄想越淡了，那个极尽，那个极然，那个极尽，哎，感觉又透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自家的东西里面不讲含藏什么，你还没有掏出来，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境界。但是你就是走一步是一步，走一步是一步，你才可以对呀、啊。所以我说啊，啊，你才可以知道，哎呦，原来自心里面有这么多的东西啊，你要去挖，你没有挖到，你根本不知道的。所以我说啊，我们很多学佛人啊，为什么禅宗宗门要把啊圆天台把它列入圆教里面，维吉老和尚也要讲纲，那个教官纲中啊，他加一个科室啊，教官纲中科室，那就是讲天台宗的判教。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禅宗它没有位阶啊，不立阶位啊，顶多是初宗，本参啊，破本参啊，初参，然后从官劳官，它只有这些啊，它没有位阶啊，所以它用天台来给你列位，来给你列位，你就看你自己嘛。如果你连那个名字记都还没有，那你根本没办法对啊，哈、啊，你根本没有办法对啊。那如果你哎有了破本参，那就相似于天台中的明智记佛了，明智记就开始保任了，所以那个破本参那就是等于明智记了，就开始了保任了，保任禅宗叫观行了。你在保任的位阶，你看你观行是在随喜时有时无，或者读诵，或者能够记得那个境界不会失掉了，或者然后接下来说法，说法叫什么？你觉得稳定了，不会了，对不对？啊，晴时多云偶阵雨，今天讲得很好，过几天又不稳定了啊，讲到啊这个水土上去，又过几天又讲得很好啊，都讲得很顺很顺畅，又过几天又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格格不入，那就是什么不能稳定。到了说法的时候是非常的稳定的，那然后接下去旁行六度直指观，它一照烦恼就不见了，在行六度里面一照完全重指观，但是同时也在行六度，菩萨的六度行，这都是四修，还不是全修啊。再来就正行六度，真正正行，那时候他止观已经成熟了，几乎稍稍一动都能够含得住了。你看，你保证的功夫在这里面，你用这五个位阶来对嘛？啊，你用这五个位阶来对，你大概是在什么位阶嘛？那你就知道你保证到底是怎样，你才有一个地一个参考凭据嘛？啊，然后你。从这里，如果你入性慧菩萨，性慧菩萨，楞严经，我是研究楞严经的，因为我讲过楞严经。你看楞严经里面，哈、啊，他讲修行的次第，从实性啊，他前面有个三见次，然后再来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啊，实回向以后还有四加行，然后在实地等觉妙觉。你看看那个实性，那实性你要找圆教的注解，那圆教的注解像圆音大师啦，啊，海人法师啦，他这个都是用圆教的注解来做解的。那如果是楞严经的妙心书，那就用别教的注解来解释这个五十二个位阶，加上这个四加行啊。所以你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嘛，你看信你是不是信位，你一看你就知道你心是不是跟他相应，你才有个位阶嘛。你看你用什么方法，你用藏教，你用藏教来对。如果你根本还没有进入，你根本没办法对嘛。你进入了，你就有办法跟你的心应拿来对一下嘛。如果你用唯识，你就用通教的 那个位阶，通教有讲十地，最后是入佛嘛。你就用看十地，每一个地的位阶是怎么样，你拿来对嘛，你才知道你自己的境界嘛，对不对？哈，否则的话，你只是讲，哎呀，这个道理怎么了，自己心境没有啊，对不对？你心境有的时候，它会开始挖出来啊，你才会步入进步啊，或者只是一直在扩充理论，一直在扩充道理，一直在扩充自见而已啊，没有用啊，真的没有什么用啊。你倒不如你真正把内心的东西挖出来啊，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啊，在这里讲，圣人破邪魔，对不对？魔，我刚才讲了，前面这个五阴魔。烦恼魔，再来是死魔啊，对不对？死魔，对不对啊？修行，哎，刚好正是在热身的时候，好了，这个一命呜呼哀哉，就完了，就走了啊！我前面在跟大家讲啊，我这一生以前我就要想，我就要活80岁就好了，对不对？你看呢，80岁我的原则是为什么？我立这样的规则呢？第一个，佛陀。住世没有超过80岁啊，第二个，我母亲80岁往生啊，对不对？我不要超过他们，对，我心里就这样想。我就跟大家讲过啊，所以我们学佛人在每一个时候，佛菩萨都在看你啊，你正念用功都在看你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啊，哈，你在做什么，你心里想了，你做什么，菩萨都看得很清楚啊。我说我有一次，带我那个小外孙女，因为我现在都是欣喜他佛法，我说带他到寺院啦、龙山寺啦、什么啦，啊，然后我就带他到基隆中正公园上面那个有个很大的观音像，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基隆海港，我也没有去过了，啊，现在礼观音菩萨，上面有三宝佛啊，就礼观音菩萨，礼完了以后就让他在前面做那些那个广场有些儿童玩具啊，他看人家那个丢，那个。那个丢10块钱会叮叮咣咣唱条歌蹦丢出一个签出来了，他把它当玩具一定要玩。我说不行啊，那是菩萨的东西呀、啊，对不对？不能玩了、啊，不是玩具呀、啊，那不是外面那个丢十块可以做嗡嗡嗡，那不一样了，那是菩萨的呢，啊，他一定要呀，好好好。那我说这个要问一下，我就问菩萨，我要让小朋友玩一下，可以不可以？蹦不可以，对不对？不可以，一下子不可以，啊，都不可以。那我就想，哎，突然我有灵感了，那我就问了我自己的修行嘛。我现在的修行，我现在的学佛，我现在的方式，我现在用功啊，我现在这样的修行如何？可不可以请菩萨？哎，我丢个10块钱，给我指示个签嘛。砰，可以。哎呦，好高兴啊！我都丢10块钱，咚一下，啊，对不对？这1+1了啊，对不对？加倍送了一个，另外夹了一张出来，一次交2张。原来是一次跳一张，我是跳2张。你看，我说菩萨跟你讲，第一章怎么讲呢？啊，这个佛前发誓无异心，心没有变，没有异心啊，没有变异的心。所以我说，为什么要身心一心养殖为佛陀？要把你的信心发出来。菩萨知道啊，你知道那观音菩萨那个中正公园，你知道啊？大家去过，那中间就是千手观音了、啊。然后第二句，将来什么一定得好音呢、啊？好的声音呢、啊，音呢、啊，呼声呢、啊，一定有好音呢、啊。此物原来本是铁，好像是这样。你本来只是一个凡夫，是个铁啦，也能变化得成金呢、啊。告诉你，性的重要啊，你知道，所以真的对三宝的重要，也能够变化成得成金。然后呢，第二章连在一起出来的，才让我大感不可思议。你看那个签筒里面有多少张的签呢、啊？会夹一个我平时讲的话出来。80原来是太公了，你知道？我说80岁我都要走了。他说80原来是太公了，什么什么想想晚年忆文王啊？你看姜太公80岁遇到周文王啊，他才要起作用啊。我想我80岁，要么就是我碰到了佛了，碰到了真正遇到了啊这个观音菩萨了，或者。释迦牟尼佛是阿弥陀佛，他们能报身现前，对不对？一文王嘛，对不对？哎，很难说、啊、遇到了真正啊哈、啊、见佛了啊，是不是往生的见佛了，佛来接引了嘛，对不对？啊，这个80原来是太空，这个什么 晚年遇文王，然后呢遇到周文王，然后目前什么事情都不要问了，你都不要问，你通通不必再问其他的，就是等待什么印鸿通，就是告诉我这样啊，什么什么都什么都不要问了，你就是像印自然就鸿通了，就跟我讲这个。第二章我才觉得不可思议，你看这个签筒里面他既然会夹一张我平时讲的话，我到现在都想太不可思议了，那么短的时刻怎么去连一张连一次砰一次出来两个，所以菩萨的神通力不可思议啊！你看在，所以我说叫既急既躁，在那个签文上，对不对？已经有信在上面了，也罩住了。我们如果是那个签，你还要翻呢，对不对？翻呢？为什么你要在那是哪个字？菩萨不要，为什么？信就是相，相就是信，信相不二。所以每一个签，菩萨都看得很清楚，虽然都压住了，都看得很清楚，因为信也在上面嘛，剑也都在上面，相都在，剑都在向上嘛，他根本不需要能见所见，当下就是剑嘛，当初升起，当初灭尽嘛，没有来去嘛，当下就是，所以他当下这个神通一变，嘣就把他两张连一起，嘣的一起出来，哎，这一定是当下才连住的，一次出两张呢，太不可思议了，那都是你平时的，我平时我们学佛的心态，还有我平时的话一起出来。太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们学佛人真的，你对三宝要具足信心。像这种心情，我为什么常常提醒自己的警觉，我在做什么事情，佛都在看呢，三宝都在看，我讲话他也在看呢，对不对？我有点私心他也在看呢，我怎么样的心态他都在看呢，我要小心，我要小心，我不能堕落，我要小心，行行吧主人翁，对不对？我自己提醒自己，不能浮屠啊，不能浮屠啊，佛在看你啊。哎，如果你时时这样想，诸位，你敢做坏事情了？你敢说哎，都没人看，大家都没有看到，哎呀，无所谓啦，反正没有人看到。你又想，哎呦，佛菩萨在看呢，十方三世一切佛都在看呢，菩萨也在看呢，龙天护我都在，哎呦，不行不行，你才会警惕呀、啊，你才会警惕呀、啊，你的一言一行呐、啊，你就会警惕自己的言行呐、啊，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能破邪魔，第三个叫死魔，对不对？我这。这个死魔，我讲到这个故事来的第五个就是天魔啊，所以我们现在前面那三个魔都那你烦恼一大堆，是不是？五阴之盛是啊，天魔离都不理你，对不对？因为你早得很哦，对不对？你早得很，他不要理你呀、啊。我们现在会找的魔什么心魔。啊，自己打妄想、哦，我快成佛了，我快成就了，我看到光明了，看到什么了？啊，你看《楞严经》五十种阴魔，前面那个破色阴，啊，破受阴以前，这都是你心里跑出来的，以及以这些鬼神呢、啊，这些鬼王都是那是天魔的那个部下来的，不会真正的天魔。到了释迦牟尼佛要成魔的时候，要成佛的时候，啊，释迦牟尼要成佛了啊，他成佛的时候，天魔来了。天魔来了，你看那个天魔，当他斗不过你的时候，他的显神通了，所以呢，他先用女色，用他的三个女儿来迷惑释迦牟尼不动本心，然后再用威吓，用剑，用刀枪剑威兵威吓，一射释迦牟尼佛，对不对？眼睛一瞪，哇，通掉到地上，掉到地上还不算呢，通通变成一朵莲花，一朵莲花了。魔知道没有办法了，走了，魔都走了。啊，摸走了以后，他跟释迦牟尼佛讲，没有关系，啊，那你就赶快你成就了，你就赶快入涅槃吧，啊，不要，啊，你一个人走了不要紧，不要带一大人一大票走了，我的臣民就少了多少了，你赶快入涅槃了，啊，那个梵天王请佛陀要注视教化众生呢，后来佛陀选择。啊，那个魔王走了以后啊，梵天王马上就来，请佛陀一定要注视教化众生。释迦牟尼选择注视教化众生，那个天魔又来了。你既然选择要教化众生，好，我发愿要破坏你的佛法，破坏你的佛法，在这释迦牟尼佛的面前这样跟释迦牟尼佛讲了，我就破坏你的佛法。释迦牟尼笑笑。我的正法久住，对不对？哈，我没有任何人可以破坏我的佛法呀。魔就说啊，不要紧， 你说没有人可以破坏你的护法，你看着好了，看着办好了，以后到了末世的时候啊，我就叫我的魔子魔孙啊降生在人间，然后去出家，穿你的衣服，穿你出家人的衣服，然后来破坏你的佛法。哇，就叫佛陀掉眼泪了，犹如狮子虫还身狮子肉了，这没办法了。你看现在有些出家人啊上报啦，争财物啦，争女色啦，什么啦，被他看出来，就让很多人退心啦。但是你要知道，那绝对不是真正的佛弟子，那是魔来破坏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啊，你看看魔都敢跟释迦牟尼说，将来我就变现我的魔祖魔孙来破坏你的佛法。哎，你念佛，你贪嗔痴，魔不敢变现，你天天供的那尊佛来欺骗你，把你带到魔界去嘛，当然敢嘛，你对不对？我有你什么？你自己心正，我心内心一直八正道十善业五戒十善，四念住十善业八正道，一直这样的心态，心里抓得准啊，把这个贪嗔痴慢你降低了，没有了，心里越来越清净，你才能够感受真正的佛来度你呀、或者说你天天即使你天天看着那一尊，你很喜欢那一尊，魔照样变成那一尊来，因为你的心跟佛不相应嘛。你虽然拜佛，念心是魔嘛，念心是贪嗔痴慢你恶见嘛，你当然跟佛相跟魔相应嘛，不可能跟佛相应嘛。所以你要真正的佛来度你，你真的内心毒素要越来越少啊，这五阴之盛啊，这个五毒烦恼真的要淡下来啊，你才行啊，才行啊。你看魔都敢这么讲了、你说对不对？而且是跟着释迦牟尼佛当前这么讲了、还不是变个佛像呢，他有什么怕呢？他怕的就是你的心跟佛相应，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的心跟魔相应，佛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就差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圣人破了邪魔啊，这最后的天魔啊，那个天魔一破就 成佛了，对不对？那一切业积他不得啊，一切业，因为他不以万法为理嘛，他内心不着有无嘛，一心清净嘛。我们的业都是内心着有则无啊，着了着了有，着了无了，着了善三善道，着了恶啊，由这里面有善恶啊，走到恶都到善恶道，走到无跑到四禅四空去了啊。反正你左有左无，你一定有业牵引啊，不能出三界啊。所以你内心有无不着，中道也不存，一心清净啊，然后具体即用，即用具体，那就一切转他不了啊。所以佛会入佛界啊，教化众生成佛，也可以入魔界啊，跟魔一模一样，然后来帮助魔来成就佛法。因为佛是门中啊，是不舍一人啊，魔他都要度他、尤其在我们这末法的时候啊，末法的时候，佛陀叫他的弟子啊，释迦牟尼佛叫他的这个菩萨弟子，通通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各种身形视线，有视线出家，有视线国王，有视线大臣，有视线三教九流黑道流氓都有，做影响众，教化众生，恶人让他变成普通人，普通人让他变成善人，善人变成贤人，贤人变成这个圣人，一步一步提升他的境界啊。你知道啊，如果他会造业，那深入了三教九流他就糟糕了，就染污了，他内心不着有无，迹象理相，所以他的一切法都变成了佛法了。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呀。所以你成就的时候是做一行像一行乐一行啊，真的是过着真善美慧的生活啊啊！而这个生活不是死了才得到了，如果你真正用功，你今生就有受用啊。所以你一定要把不是借，你一定要借着文字的理解，不断的开显、开挖你内心的东西出来，不是增加你内心的知见呢、增加你内心的知见那是错误的修行呢、你借着你修行的方式，把你内心的东西不断的开挖出来，不断的开挖出来，那你就走对了路了。走对了路，你怕你的方向看错，你用什么方法？你拿天台的，天台比较简单啊，因为现在学天台比较多 啊，所以我们要找天台老师比较容易，找贤所的啊比较难，因为天台的中的这个教典啊比较齐全，贤所中比较不齐全啊，所以天台中的四教义你可以拿它来做一个你自己的境界到达哪里啊？你看那个小圣的那就用藏教啊，你这个大圣死教的你用通教啊，那这个一般这个大圣的。这是大圣的宗教，宗教的宗，就也就是如来藏的如来藏哈，你修次第三观的，修空观，修假观，修中观，从这里次第而修的，你就用别教，看你的位阶在哪里，你断惑的程度在哪里，你住了禅宗或是用原教一心三观的哈，你原教有没有禅宗，你有没有破本参，你原教你有没有入原教的名字记，你翻开原教的那个原教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什么什么圆满圆妙什么什么圆圆啊圆妙圆满什么什么什么圆融圆什么，有四种意义，七种功能，什么圆性圆断圆自在庄严啊，圆福圆什么了啊，有七种，你那四种意义，七种功能，你一看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他在说什么，那你 OK 了，你真的跟原教的道理相应，你从这里去关心自己掉，好，不要说到了这个时候你就自己觉得满足了，那就耽误了你这一生，你就是看你自己进步用哪个地方做一个台阶，如果你一直卡在那里，你表示你没有进步，你这里再进去了，你就知道你自己的程度怎么样了，这真的祖师大德很慈悲啊，有这么多的经教，这么多的好处再给我们用啊，我们却不知道用，为什么不知道用，因为你根本还没有入，你只是在自见的扩充，你在正量上没有提升，所以 你里面怎么看你都没有你的境界嘛，你怎么看都没有你的功夫嘛，因为你还在外面嘛，还在他的外面，你只是不断的在自见扩充而已嘛，所以有很多人在自见的扩充，他的也可是对又对不出来，可能我现在是应该是入地了吧，对不对，或者说我应该现在是什么境界了嘛，应该是很高了吧，因为你对不出来嘛，只有自己想嘛，啊，结果就错了，所以今天很多人错误的颠倒，结果呢未得约得死了堕地狱啊，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叫姓李的，我名字就不要讲，他就是这样，他自己以为是正国正阿罗汉怎么样，封他的太太是三国什么，最后命中说请那位法师昭惠法师给他写公开忏悔信，你知道现在有居士就是这样，自己称为入地菩萨又怎么样怎么样呢啊，那真是将来他也一样啊，忏悔业障啊，那都是自己颠倒啊，要小心啊，所以自己一定要自己看自己怎么样，所以圣人破邪魔一切业积他不得啊，得大自在啊，但一切众生但见本性以喜顿灭啊，一种但见本性啊，为什么性空寂啊，你但是你有没有空你自己不知道啊，见本性一定是破我执破法执，破法执都不行啊，破我执都不行啊，因为你还执着涅槃，心里还是有点依靠嘛，有点依靠嘛，所以当你见本性的时候，那个心是荡荡心无着啊，忽然荡惑，那念心是虚灵不灭，灵光毒药迥脱根尘啊，啊，虚灵不灭，清清楚楚，但心像虚空一样，心像虚空，但是没有虚空之相，也没有虚空之量，坦荡荡，忽然荡惑，坦荡荡的心，虚空是流不出水的，虚空流不出障碍出来了，所以你能够但众生但见本心以喜。就顿灭了，问题在什么呢，你吹一刹那在你啊静静到一个刹那，突然之间也许你会觉得那是相似，也许你真的有一段时间说不定是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给你入相似，那感觉哎呀忽然荡惚好像什么都没挂碍呀，哎，真的那个时候对不对，真的是什么疑习顿灭，那时候人家骂你人家笑你你也是啊，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了，你好像很可爱啊，对不对啊，人家 怒目金刚这样，真正他是气起来，你会觉得就像小朋友一样，真可爱，这个人还真可爱呢，这个人好好好玩哦，这个人很好笑哦，这个人很有趣啊，你真的是跟他的境界相应了，他就是这个样子，以喜顿媚啊。但是也许半个小时以后，刚才那个人怎么回事呢？怎么突然这样？太可恶了！那个感觉很可爱的没有了，不见了，以喜又跑回来了。但是你跟那个空性相应的时候，就是那个境界啊，一切烦恼不会惹上啊。所以我说，你心里都是要给他哇，你有个五分钟，有五分钟的接受；十分钟，有十分钟的接受。如果你念念都是这个接受，成佛了。成佛是个大解脱、大自在啊，所以多谈无益啊，要真正的去用功啊。所以若见本性，以喜顿灭，没有啦，对不对？啊，那只有见一下的，那不能算数啊，啊，所以一灯能破千年暗啊。你见本性的时候就在灯盏呐，啊，千年的暗示的亮了，那个那个乌云又回来了，就那个灯又灭掉了，灭掉了又变成了千年暗示了。你知道吗？所以神以喜顿灭，神是不灭，虚是直下变会啊。如果在那个时候，那真的，你看你还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还是处事待人接物，但是你很欢喜啊，你觉得没有，这没有什么啊，对不对？哎呀，人家跟你就这么样，态度恶劣，那这个很可爱啊，这个没什么啊，这个都没什么啊，哎，那就叫什么了啊？也许你还没有真正破无明，因为破无明那就全不了了，对不对？但是你暂时得到一个相似的感觉，相似的感觉，那就是已经相似的转了四，转八四成四字，转八四成四字，也许你就在那个十分钟、二十分钟，你感受到了，但是没有人给你点破，你不知道啊。所以你才会知道，哎呀，原来八四跟四字一样，都在生活中啊，是不是？转八识的时候，境界分，我为什么讲相似的？因为你还没有破我法二识，当然是最多是个相似的那种感觉啦。哎，原来佛法就日常生活嘛，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内心不会起烦恼啊。所以八识是什么？是你的心着相啊，它起作用就叫八识。当你心不着相，如如不动，不起一相了，那个作用就叫。就叫四字菩提啊，一样都是那个心的作用嘛，所以才叫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是真实的境界啊。所以神是不灭啊，是不对啊，那个事就转成字了，它不会消失掉了，不是说啊你这个事没有了那就死了，不是，事就转成字了，所以神是不灭，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虚是直下变会啊，啊，虚是直下变会，怎么直下变会？心境若空，慧入极限，你什么时候能够放下来？放下来不是还有个放下啊，就是不理他啊，不理他啦啊，心静若空，这是百善禅师讲的，心静若空，慧入自现啊，放下来啦啊，不会再去理这个五欲六尘的境界了，放下来了，慧入就现出来了。所以你心境空的时候，连空也要空掉啊。所以为什么叫第一空啊？不是还住一个空啊？心境若空，就是放下来了，连放下也要离啊。所以那才是真正的空。所以那个空叫第一空，慧入就现前了。如果你真的达到这个境界，你的处事待人、行住坐卧、你的四龙工商，都叫做无上妙道。因为你没有依靠，没有依止，连空也都没有依止了，他的行为就是宇宙的真理啊！你有依止的，那就差了一点啊。释迦菩萨是完全没有依止，但是他维系的无明身相无明，所以就差那么一点点。其实他已经开佛之见了，跟佛的见地完全一样，已经可以无功用行，是真理的显现了。那全教菩萨还有依止于中观，所以。还没有佛的那么那没有佛的圆满的智慧，但是已经接近了，已经接近了，因为他移植一个双遮双照，双遮空有，双照空有啊，他修中观。那个声闻缘觉，他移植一个涅槃寂静，所以啊，他那个从涅槃寂静的心中显出来了，所以他变成偏真了。 得一个正觉位，他不会做错事，正觉可以相信自己的自见，但不是无上正等正觉，不行，还达不到这个境界啊。那我们凡夫不行啊，我们依止太多了。你看那个四禅四空，依止于清净，舍念清净，那这四禅四空的见地，四禅四空的智慧，我们依止五欲六尘，那更糟糕了。如果依于五欲六尘又增长贪嗔痴，那都三恶道，都是这样来的。所以当你没有依止的心啊，放下来第一空的心，它的运作就是道啊。所以有一次我跟啊我们这学院里面的一位老师在吃饭啊，哎，那我们谈到这个禅的道理，我就说他一句话，我就说我们现在这个正是吃饭，我们现在都在吃饭，我告诉你，这就是道，你看得到吗？你看得到吗？这就是这样，你什么时候看到，你就是相应啊。我告诉你，我真看到，因为行住坐卧都是道，真的就是这样。但我道理理解我不能相应，不能契入啊，但我绝对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有的人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是会讲行住坐卧都是道啊，但是为什么讲不出来。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勉强讲为什么，就是当你做到心地豁然荡惑，荡荡心无着，没有任何依止的时候，行住坐卧撒尿拉屎吃饭四农工商都是道，道就是真理嘛，道就是真理。那真理不能有，不是在文字里面呢，他就入这个境界了。但是呢，我懂得这个，我做不到，我是不是有办法做到荡荡心无着？目前还不行，但是我走一步是一步啊。所以为什么要先悟了以后，悟道以后才修道啊？最起码悟了什么是道，我很清楚，跟大胆的讲这句话，我非常清楚什么是道，我非常清楚看到我们在吃饭睡觉行住坐都是道，都是无上妙道。但是我跟大家讲，我做不到，但是我理解什么是道，我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可以在境界中修观照，我总有一天我会走到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懂道理啊？懂道理才能修啊，否则真的不来去修啥、啊、修点定修点什么就是倔强而已啊。所以悟道以后修道，那就有希望了啊。所以啊，这个所以须实下便会只在如今啊。好，我们请继续看这个我们的法本23例啊，那个内文倒数第二行下面那五个字开始啊，意会真道啊，莫执一切法。好，我们休息一下子哦。